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正式的进入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讲。那么，由于呢，我没有这个分享我的笔记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打开你的圣经啊，你打开你的圣经呢，我们今天呢要讲几节，每一节都很重要。那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第五章的第七节啊，律法是还不清的债，付不起的恶。这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啊。第五章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以前的加拉太信徒，他们跑得好，他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可是现在呢，好像有人拦在这个道路当中的，就不让他们跑这个顺从真理的道路了。那好像呢，有一个大栏杆挡在路中间啊，那你就没办法走了。OK， 那你只好绕到别的道路上去了，那就不是真实的基督徒了，因为他们被一个错误的教导呢，走偏了。所以在一个生命道路上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很小心啊。如果呢，如果说有一个什么样新奇的教训，那你要特别的再三反复思想。OK， 这是我们对于一个研究圣经的人，忠于圣经的人，你是有这个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你必须要真的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不要随便被人家异教之风随着他飘来飘去。第八节，这样子的劝导诱惑不是那从那个持续招呼你们的神啊。我们的神他不改变的，真理就是真理，没什么改变的。有很多所谓新的亮光以及所谓隐藏的亮光，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或是我们没有怎么样，没有真正的明白。那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样子的错误的教导会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那你全团发起来就不是原来的样子嘛。那不是原来的样子，那整个就要丢掉了。就像一粒老鼠屎在一锅好粥里面，那整个粥都丢掉了。因为你不晓得是不是有一粒，可能后面还有好几粒，你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于一个错误的教导掺进来的时候，那很麻烦，有很多跟着，这样就像这个面教一样会发起来哈。那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他们说是性平等，性平等已经不是男女平等了，而是什么？而是变性人的平等，所以一律都是朝这个方向去。然后现在引发出来很多问题啊，那怎么称呼他啊？就称呼他 he or she， 这个他有产生很多的性别，真的是笑话。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分别你是哪一类的啊？你是像女人的男人，还是像男人的女人啊？还是说你有割掉你性器官的男人，或者是有装上什么的男人？你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搞得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我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呢？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进来之后，进入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其他人都要去跟着他一起来怎么样飘来飘去。所以当然我们教会的人当然就说不可以啊，这个是什么世界啊？上帝创造的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OK， 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整个的开始就变成就是从那个教会允许同性恋婚姻，因为这个同性恋婚姻一开始成立之后马上开始就变性，那让你整个的家庭 家庭道德价值观念整个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就是要把家庭破坏掉，然后用各式各样的传媒媒体来打击你这个传统的家庭观念，认为你是没进步哈，这个不懂得时代是被时代要淘汰的。OK， OK， 那这种的方式呢，很显然的就是在违背上帝的旨意，但他们不管。但是就一点点错误进来的时候呢，你开始发现这种很大很大的这种念教的这种发酵过程。我们现在就在看到。你知道这个是实在是有一个谎言加上一个谎言再加上一个谎言，搞得大家呢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只好断然拒绝。但是现在呢他又卡着你，你拒绝又表示呢你不符合这个时代，他要把你淘汰掉。所以他们叫做 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他们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个是一个鬼魔的文化，因为那个鬼魔本身就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他就是要搞成你全世界的人都要朝这个不男不女的方向去走。搞得现在呢男女厕所，这个你只要认为你今天是女人你就可以进女人厕所，你认为你今天是男人你今天就可以进男人厕所。那现在变成在美国是变成这个样子，你就看到一点错误的东西就会发起来。第十节，在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搅扰我们的，不管他是谁，要担当他的罪名。所以上帝啊，你用你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代。这个在后面推崇这样子事情的人，他们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上帝你绝对不要对他松手，因为他危害了整个这个世代。所以我们教会呢，你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我们要谴责斥责这个样子悖逆上帝，这显然的是悖逆上帝的原则。但我们也给求主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这样子的做法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对上帝呢要设恶人不安箭哈，我们在射箭的代祷当中，主啊，你要设恶人不安箭给他，也给他有机会悔改，但是同时你要让他心里面不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十一节，弟兄们，我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就是以前有人呢散播谣言，保罗你也在传割礼啊，你让你的这个徒弟啊提摩太割礼啦，那你也是传割礼的哈。可是呢保罗他在这里讲说，那我要是真的是传割礼，那为什么我还会遭受到逼迫呢？很显然这个就是谎言嘛。他们那些人讲这样子的事情，好像我在传割礼，那为什么我传割礼的话他还要来逼迫我呢？原来我讲的是十字架真理啊。所以那个十字架让他们绊倒的地方呢，他就可以把他不看了啊、他们就这样子说，保罗他也是传割礼的，他这样子来，我们叫做 fake news， 好，假消息、假新闻，保罗也传割礼，假新闻 ，OK， 但是呢，他照样继续逼迫我们的保罗哈、像现在呢，我们也看见哈。有些的这个报纸哈、媒体啊，他们也是这样，一方面呢鼓吹这个东西，一方面攻击你散布假消息。所以你看到没有，两边都在打你，让你的不知所措。现在就是在打基督教，在打你基督教，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哈、坚守这个上帝的原则的，他用各式各样的谎言来怎么样来回报你，所以让那个教会都不知道怎么办、你们教会不是讲爱吗？你为什么会不容许我们变性人？变性人不是人吗？开始来跟你辩论。 但不管怎么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根本就不需要你再去受割礼，这是他们最讨厌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所以只好用谎言，只好用这个假消息来怎么样，来毁谤保罗。十二节，保罗真的被气疯了，恨不得教导你们的把自己阉割了。当然我们从一个属灵上面就是说，哎，保罗也希望说你们这些人真的要去教人家，教唆人家去割礼的，你把自己从基督的身体割出去吧，割掉你们吧，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也是保罗对于这些异端学说毫不留情的，但是保罗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啊，不像我们在基督教后期发展的时候是没什么太大的道理的，但是照样呢还是很凶悍的。他们认为这个杀人啊，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正统的教义，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啊，真的是非常血腥的历史，求神赦免这些的人啊，但是他们已经盖棺论定了。我相信呢，该受到神的惩罚的都已经受到神的惩罚。好，我们下面就从13节开始讲，信徒成圣是倚靠顺从圣灵，不是倚靠律法。 OK， 你能够胜过肉体情欲的是什么？是倚靠圣灵。从13节到24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所以呢我们还会有第5章第4讲。13节，弟兄们，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13 14 15 3节，弟兄们，这个字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 Adolphos 这个字呢，就是同一个子宫生下来的，那英文翻译叫 brethren，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是撒拉所生的儿女，撒拉是多国之母，我们是因为信亚伯拉罕的神，因信称义，那么我们被生下来，圣灵的重生是按着应许生的，那我们都是好像同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是受圣灵重生的。那你们蒙召是要得到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爱加倍互相的服侍。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他是说神呼召我们在圣灵里面过自由的生活，但你不要把这种美妙的自由视为在自然界当中的起点啊，你可以要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叫做任意妄为啊。那真正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我放纵啊，反而呢，它是说让我们彼此成为仆人啊，用爱表达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 Zoom 的这个密码是1414 1414，这是仆人的意思，仆人仆人就是彼此之间我们都是仆人的意思，我们用爱心来互相的服侍。所以你的蒙召得自由，但你的自由要表现在我们之间彼此的服侍，不是在你的其他的放任。那14节，为什么你要彼此用爱心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当然这个之内的后面呢，是成全完全应验，和合本并没有把它翻得很清楚。那原来我们在 教会里面啊，我们在操练彼此相爱，用爱心互相扶持，就是在让我们处在世界上其他的团体的时候，你跟我可以用爱人如己，你就不会落在律法的这个原则之下了。所以爱是一个完全的神的律法。这个保罗他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他很抓到了上帝的这个旨意，因为他这句话引用的就是从旧约里面直接引用出来了。 OK， 那你有爱来表现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不会落入律法的指责，或是律法任何一些犯罪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基督徒行事为人都还在使用这个样子的原则，但是使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你也要特别的注意哈。也不是说我只要爱人爱神就好了，那么旧约其他的律法我就不必读啦，我就不必去研究啦，我就不管啦，我只要爱人爱神就好了。但那样子你很容易落入自己以为对的方式的爱神跟爱人。旧约的律法这一些的摩西五经啊，整个旧约哈，有我们要读才能够完整的认识神。但是我们读我们研究，我们是要用新约的角度，耶稣启示的方式去什么，去把它成全。爱神爱人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并不表示说旧约律法我通通都不要读了。有个牧师跟我讲，哎呀，旧约都不要去念了，只要念新约就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十五节，你们要持续的谨慎小心观察，持续的相咬相吞，持续的相咬持续的相吞，只怕就要彼此消灭了。如果你跟我没有用爱心服侍，没有爱人如己，那么在教会当中也会有人怎么样，相咬相吞。那你在相咬相吞，如果一直到最后就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的话，那就会灭亡。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保罗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大概是公元49年写的哈。保罗没有避讳哈，这个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相咬相吞就要消灭，这讲得很清楚。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从16节开始。我们今天呢只能讲到21节哈，所以今天的进度只有6节哈。那下一次呢就是最后到24节。所以我们下一次呢虽然只有几节圣经，但是非常精彩啊。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持续的行，这个是一个现在式啊，你顺从圣灵不是一次两次，是经常性的习惯性的啊，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不呢，它的原文是一定不会，他意思就是说你持续的习惯性的顺着圣灵而行，那你一定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说，你们要靠圣灵生活，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欲望。 OK， 好，那我们连接15节啊，如果你要避免相咬相吞的话，你就需要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行走在圣灵所预备的道路上面，就不会走肉体情欲的道路。 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难免我们难免一定会有冲突的。那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你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冲突，从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做法、说话态度等等，你一定会有冲突的。但是对于面对冲突的时候呢，你是逃避、躲避，不愿意去，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面质，怕争吵，怕麻烦，怕吵架。但你就顺着圣灵了，有些时候圣灵就叫你说，这件事情你必须要面对面的谈 ，OK？ 你必须要道歉，你必须要做任何的他叫你去做的事情。那这一些是不是你愿意去做？那弟兄姐妹，你自己要跟着圣灵走，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决定。你的灵是不是定义要跟着圣灵走啊？这个我们待会会提到。那圣经在第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啊。如果说你顺着圣灵行，就一定不会犯跟肉体的情欲了啊。这句话保罗讲，那如何呢？这个才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How？ 你可以讲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如何呢？如何才是最重要的 ？OK， 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道德上面的挣扎，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他讲说：“你要做新造的人啊，割不割礼无所谓啦。”但是呢，你要做新造的人啊，弟兄姐妹，新造的人就是顺从圣灵行，不放纵肉体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其实就把我们基督徒整个的形象就已经帮我们先预先的怎么样，预先已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你是应该依靠圣灵行的，然后怎么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那我们待会再谈怎么样去应用啊。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持续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啊。那有个解释的人，他是说最好放那个不在律法的原则之下啊，因为圣灵带领我们去行，一定胜过肉体情欲的诱惑 ，OK， 更不会违反神的律法，这是一定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事实上是整个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吧。所有我们在讲的灵，前面他都放了圣灵，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特别是你是用那个书本型的圣经，它那个圣字都是点点点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在22节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圣灵呢没有点点点，就是原文的时候呢，它真的叫做圣灵。其他的地方呢，其实原文是只有一个字，就是灵的意思。那么你在思想16节、17节、18节的时候呢，你要看到保罗他用字的一个模糊性，就是他在讲这个灵的时候，16节很明显是顺着圣灵去行，18节也是非常明显，你们若被圣灵持续的引导，就不在律法的原则之下。但是当你看17节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在我们以前谈到这方面的时候，我有提到，我现在再提一次，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个灵不应该翻译成圣灵，这个应该是人的灵。怎么说呢？圣灵跟情欲相争，圣灵一定赢的，就没有什么得胜不得胜的问题，同意吗？但是如果是人的灵的话，哎，那就是有得胜有不得胜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十七节的时候，因为情欲和你的灵相争，你的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事情。了解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虽然原文都只有一个字，但是保罗他用这个模糊性啊，那为什么要模糊性？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你的灵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你一定输的。原谅我这么说哈。所以这个模糊性的灵其实是人的灵加上圣灵，你才有得胜的机会。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的灵需要圣灵的加持啊，给予能力啊。我们今天在很多教会的对于圣经上的理解，还是有很多的教会认为呢，你只要理解，用你的意志力，用你的血气，原谅我用血气这个字，就是用你自己靠自己啊，你就是明白神的真理，你就可以胜过，你就可以怎么，你就可以应用它。可是你知道，我知道，如果说你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你是不可能的。就像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旧约的时候，律法谁可以遵守啊？一个都没有。那你现在在新约了，你如果还是靠自己的意志力，靠自己的方式，没有倚靠圣灵的能力，虽然很多的教会说你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可是他们有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吗？他们有常常追求生命的恩膏吗？没有。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我们你在看第十七节的时候，你的灵必须要加上圣灵，你才能够胜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他用这个字的模糊性。 OK， 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特别的知道，是要圣灵就帮助我们的灵才能够得胜，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它对于16到18节的翻译，它是这样说：当你自由而完全的屈服于圣灵充满活力的生命和能力的时候，你就会放弃在对自然界自我生活的渴望。这里记得他非常强调你有圣灵的生命跟活力，那个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你要有圣灵的大能，活泼充满活力的生命，你就会不会去在意，或是不会去什么受到肉体情欲的捆绑。因为自我生命的渴望冒犯了圣灵，阻碍他在你里面自由的生活，而且圣灵强烈的渴望遵循神的律法，阻碍了你救我生活的支配。所以这是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那你看见没有，这个热情版它把一个很真实的写照放在我们里面，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像圣灵与情欲相争，哇，一个是主词，一个是受词， 一个是圣灵要发展在你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结果肉体反抗；一个是肉体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支配你，圣灵来反抗。所以呢，你就看见了，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激烈的战争啊。所以，但圣灵是唯一一位能够打败你自我生活的渴望，所以肉体的自我生命和圣灵创新的生命冲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相容的。但是当你被带到圣灵完全的自由的恩典里面，你的生活将超越律法的要求。这是整个热情版的它的一个叙述，我觉得它讲得非常好。最重要的就是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真的是不容易。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他说有的神学家认为爱神跟爱人就可以把旧约的律法取代或甚至废弃了，但是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跟我还是需要学习旧约的律法，而且是透过圣灵来学习的，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有能力，他会顺从。其实圣灵要顺从神的话啊，神的话圣灵不会违背的，他在顺从的这个过程当中说带领你跟我胜过这一些。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因为律法，哇，我就有罪啊！因为有了律法，有个标准了，我们老是想要去什么钻漏洞，我们就会去犯法了。想想看，法利赛人为什么能够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找很多的漏洞啊，他们去犯罪啊。但是呢，我们要透过圣灵来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你才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啊！你不会想说啊，既然有这么规定，我来钻钻法律的漏洞哈、啊。你要钻法律的漏洞，或是钻这个律法上面的漏洞，实在是不是太难的事情。你好像呢，专门去问难那一些灰色地带，那样子的事情呢，我们中国人最会，最会找漏洞钻了。但是呢，新约的信徒要特别注意哈，我们不是废弃旧约的律法的要求，而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成全。透过圣灵的带领，就会有自由凌驾于律法的要求。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他讲，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充满 fulfill 完全或者是应验的意思。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律法解释的只有几个层面，那一直要等到弥赛亚，他们自己犹太人讲的说，哦，我们对于律法的这个解释呢，要等到弥赛亚来，他才有一个 final say， 他才是什么做最后的、最好的、至高的解释。因为呢，你知道他们犹太人的拉比有各家各派，各家各派对于这个律法的解释呢都不一样的，谁对谁错，弥赛亚来解决。 OK， 那比如说耶稣基督对于离婚的看法，耶稣说离婚除非是犯了奸淫，不然是不能够离的。OK， 那么他的解释呢，就在当时有几家不同的看法，立刻 就知道哪一个是从弥赛亚来的，那那个是你跟我要跟随的。OK， 那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块也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都要应验，都要 fulfill， 都要充满。也就是说，你要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每一个律法都是要成为一个完美的解释，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要教训人遵行，他要在天国里面要成为大的。那记着，这个遵行不是旧约方式的遵行，而是新约方式的遵行。他的成全的意思不是像旧约一样去遵守，而是要去完全跟应验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他有给律法最高的解释，他会平息很多拉比的争论。那拉比可能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啊，就是在那边辩论啊。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对于律法的遵守诫命的方式，跟旧约的大不相同。那这才是我们新约信徒信徒啊最重要。好。比如说守安息日。因为耶稣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是有权柄来重新解释其应用的。那安息日当开始设立的时候，是因为以色列在埃及地为奴，根据申命记第五章讲的，你没有休息的，你当奴隶没休息啊。那现在上帝规定七天有一天休息，是要让你什么真的休息，你的休息才能够再来再做再做再做，你才有那个能力。那保罗他得到的启示就是说，安息日是事后的影儿，实体是基督。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再去守安息日的话，其实你就是纪念主耶稣了，因为主耶稣是实体啊，主耶稣他已经来了。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偏偏在安息日做了一些事情啊，在安息日治病。啊，在安息日呢，他叫人家做他们安息日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主耶稣就偏偏要在安息日里面呢，他要去打破这样子的观念。当然他也付了代价。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了。他是安息日预表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每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安息。为什么？耶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彼得前书5章7节，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每天把我的忧虑卸给他。我们在诗篇68篇19节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你要知道，每一天你都可以休息，在耶稣基督里面休息，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给我们所有这一些重担都可以放下来。这就是安息日的主来了，没有哪一天特定是要纪念他，或是敬拜他，或是崇拜他的，没有，其实每一天都是。那我们对于一定要去守安息日的人 ，OK， 那你去守吧。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也一定要守。我们对于新约安息日已经理解了、了解了，我们就不受这个安息日守不守的事情来捆绑。那保罗在罗马书14章里面呢，讲得很清楚 ，OK， 那是。 那有人吃是为主吃，有人不吃是为主不吃的哈，因为当时还是有人有那种立位记的洁净法，你看不吃猪肉啊，不吃海鲜等等，那你不吃，那现在是随你的意见哈，但是你不吃是为主不吃的。但你吃是为主吃的，因为现在凡物都可以吃了。耶稣基督在马可第七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吃进去的食物不会污秽人，只有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这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桌吃饭的时候呢，我可以为了爱你哈，放下我的自由。免得你的软弱的良心被伤害。但是如果说守安息日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不是同桌吃饭，因为你守不守那是你个人的决定，但是你千万不要强迫人说你一定要跟着我守，不然你没有福气等等之类的，那对不起啊，那个不是上帝的啊，在这边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这点你一定要理解哈。那再来，好像犯奸淫这件事情，主的教导不是说做了才算数。对，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你做了才算数，对不对啊？你跟别人的老婆睡觉啊，那你就犯奸淫了。现在不是了，现在看见妇女动一念就算数了，那还了得啊？你思想上犯罪就不行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比旧约更高。那当然也更有果效了哈，那所以呢，你动了淫念，就赶快呢，在灵里面砍掉、挖掉等等。那这样子的事情，旧约跟新约已经是不一样的了。那我一直在，其实我在思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多人一定要我们去守安息日啊？那我就不知道这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个耶稣的解释他要怎么去守，不太好守，还真的难度比守安息日高很多，但这才是重点。因为人的情欲是比安息日难的很多，你要恨人、杀人、你骂人都很容易要下地狱的，这才是我们重要重点啊，对不对 ？Yes 。接下来我们也讲到，在以西结36章24节，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他说，36章以西结36章24到26，他说什么？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第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那这个很显然就讲到重生了，你的灵重生了。27节，我必将我的灵啊，这是圣灵放在你们里面啊，这个就是重生了。但是你的灵旁边有一个圣灵，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啊，这个就是人的灵加圣灵来遵循他的律例啊，这个就是在讲我们新约的时代。OK， 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哦，有新约的旧约就不要理了啊，刚好相反，你要透过圣灵。你的灵要定义成全神的律法，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够废去啊，要成全。成全是 fulfill， 你可以说是应验，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用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来成全它，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啊，以西结这个预言就是末世的时代，神要用水哈，就是神的道来洁净人心，脱离污秽，神的话 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洁净，还有一个 new heart， 新的心，新的灵，重生的，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你跟我，你的心灵啊，要你的有新约的这新约的信徒，用人的灵跟圣灵的帮助顺服神的律法，但不是废弃旧约的律法。好 ，OK， 了解了。那我们下面进入到19、20、21节，这个是啊，我们常常在念，因为这几节经文呢非常的精彩。他说啊，情欲的事情呢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淫乱啊。那 King James 啊多了一个淫乱啊。所以呢算一算呢，本来呢和合本里面列了15个加一个凶杀16个，但是 King James 加了一个淫乱17个、啊、所以我们就有17个情欲的事情啊，奸淫啊。那 TPT 的热情版他说是淫乱啊，然后污秽呢热情版说是一个淫念，这个不好的思想哦。邪荡呢那个热情版他把它翻译成色情刊物。诶，他讲的是比较直接的。20节拜偶像呢热情版他说是追逐人事物而非上帝。嗯。邪术热情版说操纵他人。仇恨是憎恨那些与你做对的人，跟你做对了我就仇恨他。争竞就是无意义的争辩，就是赢了你也没什么好处，他也没什么坏处，就是气势上不愿意输人家。记恨呢就是对别人得到了恩宠而怨恨，这个记恨，比如说你啊，知道某些人他、啊、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宠啊，他有很好的意象，然后很好的恩赐啊，哦，你就很记恨，哦，你看到神给他的恩宠，他你就不舒服，恼怒呢，就是乱发脾气啊。结党呢，这个结党纷争异端的这三个呢其实是蛮相近的，但是呢新译本翻的跟和合本翻的不太一样。那个结党呢新译本翻译成自私，那热情版翻译成愤怒的争吵。纷争呢新译本翻译成分党，热情版说只想着你自己，就是自私的意思。异端呢新译本翻译成结派、宗派、结派，然后热情版说你爱上自己的意见，你只爱自己的意见，别的意见你根本不管。 OK， 那这个异端跟我们的认知的异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字可能理解上面会不同。21节记住，嫉妒就是嫉妒别人得到祝福，我没有得到，我好嫉妒。那凶杀就是谋杀的意思。醉酒呢在热情版它翻译成不受控制的上瘾。最后荒宴，热情版翻译成疯狂的派对， Crazy Party。那我从前又告诉你，现在又告诉你们，持续行这样事的人必定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承受呢是继承的意思，就继承遗产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持续的行情欲的事的基督徒，你又不肯悔改，你一定不能够承受或者是得到神国的遗产。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见了，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你要是持续的行情欲的事情，又不可悔改，你绝对跟天国无缘了。保罗在这里讲的斩钉截铁，一点都不客气。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对你的信仰认真。你的耶稣基督的神呢，不是菩萨保佑啊，他是希望你的生命要跟他一样的，你要跟他一样的 ，OK？ 好，那么在这边，我们既然讲到五章十九节哈，情欲的事情，但是情欲呢是从肉体来的，但这个肉体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是成了神的殿。所以神从来没有说呢要我们洁净脱离肉体哦，不是哦，是脱离肉体的情欲。那你不要说肉体不好，肉体很重要，这个肉体是被上帝使用的，因为他要做圣灵的殿。但是啊，你要脱离肉体的情欲。所以不管你今天长得帅不帅，长得美不美，你都是圣灵的殿，你要保养顾惜。要，但我不鼓励你去化妆美容啦，当然除非你有必要啦，但是啊，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但是你要脱离情欲的事情。OK， 那情欲的事情呢，这十七个你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漏欲，奸淫、淫乱、污秽、邪道。第二类就是不虔诚的，也拜偶像、邪术啊，拜偶像、邪术都有你的目的的啊，邪术就是要去控制人家。不义之类的，就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呢，比如说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哦，这些都是不义。最后呢是不守己的，那就是醉酒荒宴，就是你没有节制的上瘾了，荒宴 crazy party 疯狂的派对哈。那么啊，对于这个十七种情欲的事情呢，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查考，因为呢，我们既然要好好的查经嘛，你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给搞出来。所以呢，新约的也有，旧约的也有，所以呢，我不厌其烦的去把旧约里面的相对应的找出来了。那你说通奸呢，就是已婚男女之间非法的性关系。那结了婚的人，那你就不可以跟第三方有性关系，不管他对方有没有结婚。那什么叫淫乱？淫乱呢，通常是在讲单身或已婚的。那当然还有各式各样混乱的性关系。那有一段经文是在利未记十八章，你要自己去看。污秽呢，是与纯洁相反的事情，包括各式各样神不同意的淫乱的关系，还有同性恋、性变态等等。那在这个地方经文可多了。那当我们在特别谈到这些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东西真的多。那你要想办法怎么样用神给你我的方式去成全。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目的。你现在是一个小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 成就了，那也希望靠着圣灵你也来成就成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新约信徒。那很可惜我们有很多新约的信徒呢，他根本不注意这些东西。相反的，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因为你时常行这些事情的人，你不能够承接神的国。那对于这一些，我不但你要非常注意了，你要非常小心，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OK， 邪荡第四个，就是放荡好色，不真淫荡。淫荡就是提倡或参与产生淫荡情绪的事物，助长性犯罪情欲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我们必须避免世俗上面的享乐，因为这个会助长淫乱的事情。第五个是拜偶像，拜偶像形象的崇拜，任何热情投入，内心无比的钦佩，不管这个是运动明星、电影明星、电视明星，还是偶像，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因为你这些会跟邪灵打上交道。邪术，你去看他的那个希腊语啊 ，pharmakia， 他这个东西就是 pharmacy， 就是西药房的西药。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好像是配药水给你喝的那种，是通过药物、药水施魔法跟咒语的。当然，这本身邪术就是跟邪灵打交道，巫术、邪术。所以这些魔法、邪术造成的是邪恶啦、痛苦啦、仇恨啦、痛苦、死亡啊。那你就知道，也有人用邪术使人带来美好、健康或是其他的祝福。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要控制人家的。那你控制人家，你就要付很大的代价。但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应该有的。我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虽然信耶稣了，可是呢，他以前会算命，他以前会玩一些邪术的东西，他没有放弃掉，因为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占人家便宜，所以有这样心思意念的，要赶快悔改，要很小心。第七个是仇恨，仇恨就是对人有敌意，对人极度厌恶、厌恶、恶意。OK， 倾向于对某人怀恨在心，或对某人生气，你在对他有仇，你可能本身就看不起他，或者是他瞧不起你，你觉得他瞧不起你等等之类的，反正你就是跟他不对眼，那你就有仇恨。争竞第八个，争竞就是纷争不和、争吵、辩论、纠纷。记恨，记恨就是羡慕跟嫉妒。记恨就是牺牲他人为代价，让你出类拔萃，打击别人，让自己变得很好，这叫做记恨。你要超越别人嘛。所以呢，在商场上面，在宗教方面，在社会方面哦，你会看到有些人哦，一直要努力往上爬，就要把人家给踩下去。那这一些竞争、记恨，就发生在甚至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恼怒就是愤怒的意思，结党就比较辛苦了，结党新译本翻译成自私， 就是说有口舌之争、愤怒的争论、纷争等等，或者是争夺优势或利益等等，这个是结党的意思。那纷争呢，有人西译本翻译成分党，就是分裂 divisions， 在政府、宗教、家庭任何的地方挑起纷争，一纷争的话就会分党，两边不同的意见。十三异端呢，就是宗派、结派的信仰持不同的意见。那因为这个字眼呢，通常呢，只有在不是很好的或者违反真理的这种教义的时候呢，那才是有这个异端的意思。但因为天主教呢，都认为我们基督教是异端，所以他们劝你赶快回天主教。但是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对所有偏离真理的都应该指责是异端。我们对灵恩开放了，常常被人家指责异端，现在比较少。但是呢，我实在很想讲，你们对灵恩不开放的，你们是不是异端呢？请你自我反省一下。我这样讲比较大胆，但是呢，咱们对圣灵不开放，我都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依靠圣灵行事。我作证的，你在读依靠圣灵行事的时候，你对圣灵不追求，你怎么受圣灵的引导？我真的不晓得。第十四个嫉妒 jealousy， 对他人得到的好运或祝福，你就感到痛苦，产生了恶意跟嫉妒，这是一个很卑鄙的。也就是说你见不得别人好啦，别人有恩赐有恩宠，你想了就生气。那这个我们常常看见啊，凶杀 murder 就是杀死对方啊，谋杀啊，破坏他人的幸福，那也是一个仇恨的表现。醉酒呢，就是喝酒的奴隶，醉生梦死。然后荒宴呢，就是淫荡的喧闹的宴席，淫荡的，可能就是一个疯狂的派对，享乐狂欢，这个通常都不是太好的结局。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了百姓起来玩耍，那个玩耍就非常的不道德的玩耍。好，那我们最后要看了如何的被圣灵的引导，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讲了老半天了，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那你被圣灵引导了，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 如何去，那这也是我们在火传学院里面灵人的决定，是你的灵可以做决定的，你定义。那你定义要怎么样定义呢？你要定义跟随圣灵。OK， 人的灵是可以定义的。OK， 是灵人的决定，是意志上的决定。你要决定什么？你要我要彼此相爱，你和耶稣说的。我要饶恕人，我要怜悯人，我不论断，我不嫉妒苦毒，我接纳弟兄，我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有这个东西是我的决定，是我定义要做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定义，你如果你没有定义这样做的话，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顺从圣灵的引导。你一些定义说圣灵你要引导我，我要相爱，彼此相爱，我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你不要说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那 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你喜欢的事情通常都不是太好。第二个，你要体贴圣灵的事情，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你一定要定义体贴的圣灵，体贴圣灵。那你体贴圣灵，你当然要被圣灵充满了。你不被圣灵充满，你怎么体贴圣灵？第三方面，新约的方式在心灵和想象当中遵守，成为信心的盼望，而非靠着仪式。所以旧约的律法都有律法的仪式，天主教今天也有很多的仪式，他们认为透过仪式之后，神的祝福就倾倒下来。旧约也是这样子，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书八章十节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就是他们的 imagination， 就是他们的想象当中，也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在这边看见了律法已经在你我的心里里面了。那么这个心灵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心灵当中想象当中用上帝给你的信心， OK，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你去看上帝要你圣洁，你是圣洁，上帝要你彼此相爱，我就想象我彼此相爱， OK， 上帝要我不淫乱，上帝让我看见漂亮的女生，嗯，上帝祝福你，然后你不会有一念。哎，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这些的律法已经先是在你心灵里面了，你已经预备好，你已经操练好，你不是靠什么仪式，你是已经先想过了，已经有盼望了，你会这样子做，你就会这样子想，你会这样子说，这就是我们新约的方式。最后，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胜过情欲的诱惑试探。以弗所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放荡就是道德沦丧啊，无可救药了。乃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是圣洁的，你要被圣灵充满，而是不会被邪情私欲充满。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邪情私欲的充满，你打开手机可以看到很多，你爱看什么都有什么，但是很少有圣灵的东西。我们今天在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臣服在他圣洁的呼召之下？上帝，求你圣灵充满，让我更加的像一样，也帮助我胜过这些情欲的诱惑试探，让我常常行走在你喜悦的道路当中。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能力胜过，你会非常的软弱。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来问我说，哎，牧师，我最近软弱，我该怎么办？其实很快的我就知道你上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答案就是在这里，你要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圣灵的灵在你里面，而且这个灵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 breath， 是一个气息，就是每天你在呼吸的时候，就有圣灵的灵要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呢，你需要在一个神荣耀同在的这种氛围当中，你吸入的都是圣灵，圣洁的灵。在那种 environment， 在那种氛围当中，你跟基督徒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方言祷告，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圣洁在我们当中，就不要害怕了。 你就不会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来骗过。所以跟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参加被圣灵充满，不要被世界上的人或事或物夺走了你的圣洁的心啊！因为世界上邪灵是很诡诈，他知道你什么时候最软弱，他知道什么时候来戳你一下啊！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大家要来充满啊！我觉得啊，神在我们这一些啊追求他的人当中，一直给我们一个盼望。哈利路亚！你把手举起来，下来呀啦，大呀啦。这也是我们恳求你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行走在圣灵里面，一直求主圣灵不要只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氛围当中行走，在你的圣洁里面行走，在你的光中行走，在你的爱中，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求你将你荣耀的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火降临在我们当中，焚烧掉我们一切的污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进入到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心甘情愿的背着十字架跟着耶稣走，耶稣在前面，我们在背着十字架跟在后面，我们快跑跟随你，因为你用爱来吸引我们。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每一次呼吸的时候，吸入的都是圣灵，吐出去的都是污秽的气。谢谢耶稣，让这个邪灵邪恶的势力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呼出去，从你的圣洁荣耀的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肉体是圣灵的殿，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思想是耶稣基督你自己。哈利路亚，你要充满高摩我们每一位。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圣洁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耶稣，让这个荣耀荣光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带领我们胜过这些情欲的诱惑。谢谢耶稣，让我们原本暴怒的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哦，让我们淫乱的很快的就看见自己的是圣洁的，看见自己的罪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高抹我们，圣灵，你高抹你的爱，充满，充满，浇灌，浇灌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谢谢耶稣，祝福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更多的高，充满。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我们的灵人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将你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里面，能以让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苦高深，充满下来，你的爱进入到我们的灵最深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谢谢耶稣，更多浇灌进入到里面。 Yes， 进入，进入，进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将我们的仇恨呼出去，呼出去。谢谢耶稣，吸入上帝的爱，吸入上帝的圣洁，吸入神你的荣耀光芒。 谢谢耶稣，高恩高更多，谢谢耶稣，阿肋路亚，也医治我们当中有人的疾病，阿肋路亚，谢谢耶稣，医治的大能也进入到我们当中，谢谢耶稣，阿肋路亚，谢谢主，谢主，谢谢耶稣，谢谢主的带领，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